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这个主日呢是2017年的罪恶国主日，也是我们要讲这个会幕系列的最后一堂。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到会幕的其中会幕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器具，那就是夜柜。夜柜，从这个夜柜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施恩之处。像我们像往常一样，当我们讲到这会幕的时候，这会幕呢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呢是他们的中心点。这个会幕呢是在他们达营的这个中心，每一次他们打开他们的这个帐篷的时候，他们看到就是这个会幕。所以呢敬拜神呢成为以色列人呢的生活的这个中心。那你也是这样，让你跟我的这个生命呢都是以敬拜神为我们的中心。当你起来的时候，你所想到是谁？想到的是神，让神成为你一天的这个引导。当我们要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啊，这个门呢就代表着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这个救法，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你可以进去的。那有些人说，我可以偷偷摸摸的爬进去，不可以的，因为四周呢都有这些立位人呢在看守着这个会幕。如果你尝试要闯进去的话呢，你会遭到杀身之祸。那么当进来的时候呢，看到的第一个这个器具呢就是那个坛啊，那个铜坛。那这个坛呢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是那个救赎，因为在那坛上呢你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祭牲呢被献在上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祭牲，这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一定要来到这里，你跟我才能够得到救恩。那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个洗濯盆啊，洗濯盆。那洗濯盆呢就告诉我们必须要把手洗干净。这些祭司呢当他们在侍奉之前呢，他们必须要把手把脚呢洗干净才给服侍。那就表示说，当我们得救之后，当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呢，我们继续要什么？过着一个成圣的这个生活，成圣的生活。你不可以说你信主之后呢你还是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那是跟圣经的教导呢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洁净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如果得着犯罪，我们来到神面前再次的洗净，我们总是要守节心清，以无愧的良心来侍奉我们的神。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帐幕啊。那在这个帐幕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它里头呢有几样。在这个圣所呢，圣所是在这个之前的哈。然后圣所呢有在这个右边这边呢有这个陈设座啊，陈设饼的座。那这个告诉我们基督呢就是那个生命之粮。你跟我一定要来到基督面前，让他喂养我们的这个灵命，让我们从他那边得到生命之粮。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那个左边的那个金灯台，当然就告诉我们基督是那个世界的光，他把照亮了我们这些黑暗的这个心灵，让我们有着光明的这个人生。当然他也能够照亮我们的这个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那么之后呢就来到这个这圣所之前的那个香坛啊，香坛。那香坛呢那边呢烧着香，当烟向上升的时候呢，这代表着这种祈祷啊。那这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常常以祈祷作为我们的根基，常常的花时间以神亲近。 因为这个罪靠近神的这个心意的，神要看到你的儿女们跟他一起的亲近，就好像孩子们，若孩子们一整天就坐在那边呆呆的坐在那，不跟父母亲讲话，父母亲的感受会怎么样？一定很难受的。神也希望他的儿女很乐意的来与他交谈，这个就是以相谈作为代表。接着下来呢，就进入这个至圣所，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那至圣所呢，它的有一个这个幔子呢各住的，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一个所谓的月柜啊 ，the ark。那月柜啊的这个外形呢是这样的，按照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呢，这个月柜呢是用皂角木做的啊，它是长，这边长两肘啊，长两肘，宽呢一肘半，高一肘半。那么圣经特别讲说，它外里面是那个皂角木，是一个很耐的一种木，然后外面呢就完完全全的用这个纯金啊给包裹着。这个月柜呢是预表着基督，预表着基督，这表示说从这个它的这个材料方面也告诉我们它的基督的这个人性跟神性啊。那个木呢是代表它的这个人性，这个纯金啊代表着这个神性，所以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当然如果你看这个25章第11节啊，要里外包上金金，视为镶上金牙边啊，金牙边，英文呢是 and shall make upon it a crown of gold round about crown 啊，金牙边呢是其实是 crown 来的，这表示说它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冠冕在上面，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接着下来，你就发现到这个它每有四个金环啊，这边两个，另外一边两个，从这个环中之内呢，就有这个杠啊穿过啊，这个杠穿过。那这边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杠啊不可以抽出来啊。你看15节啊，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那为什么呢？这个可以让这些利未人或者这祭司呢，他们随时随地的扛着那个柜行走，把它抬去所需要到的地方。那这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披戴着基督的，我们披戴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不可破坏的。你跟神的关系呢是一直保留在那边，就好像这个杠呢一直留在那个金环里面的。我们的生命呢不可以离开神，你离开神，你跟我都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呢杠呢要常常的留在那个金环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柜啊它是一个箱来的，一个箱呢上面有一个盖啊，你看一看上面有一个盖的，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盖呢拿掉的啊，把那盖呢，那里面呢就是一个空的地方，一个空间来的。那按照圣经的教导呢，里面呢有藏着这几样东西。第一个呢藏着这个月板，月板呢就是那个石板啊，有那个写着十诫的。那么也有一个盛着玛瑙的这个金罐子，还有这个亚伦的这个发芽的这个结果的这个杖在里头。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这个职分。我们知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是君王，他是先知， 他也是什么祭司，这三重的这个身份。从这里我们怎么可以看得见呢？月版，月呢，月版呢就是讲到神的这个实践，讲到神的话语，这就代表着耶稣基督呢是先知，他传讲神的话语，他传讲神的福音，让世人听到神的这个这样子的信息。第二点，这个金冠成啊成那个玛瑙的这个金冠子，当你们讲到金的时候呢，是个高贵，一个很贵重的一个金属，这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君王来的，君王。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有君王身份的这个神，他拥有一切，他也能够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他可以把玛瑙赐给我们。最后讲到这个亚伦的杖啊，亚伦是谁呢？亚伦是大祭司来的，亚伦是大祭司，所以呢，这个杖呢就代表耶稣基督是祭司，为我们代求，体恤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先知，他把神的话语、把福音传给世人，他也把神的话语教导百姓们。那今天你有没有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在他圣经里面。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宣传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神的意思，把他的旨意呢传达给大家。那如果这是神的话语，你跟我就必须要听从，就好像以前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听从先知的这个劝诫，不听从的话，他自己要吃亏，他自己要受损。那基督也是君王，他是那个掌控一切的，他能够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那你跟我就要把自己的生命呢交给他，交托给他。那如果你在2017年你自己管理你自己的生命，那么在2018年你必须要知道说，这一位我是相信的神，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生命的王，你必须要来依靠他，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会带领，他会看守，他也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祭司，他为我们代求。你的需要他都知道，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给他，他是那位联系你，你来到他面前，他能够施恩怜悯你，你向他祈求，他也为你代求的。好，接着下来呢是来到这个施恩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施恩座呢，它是有一块金啊所锤出来的，是个盖来的。那上面呢就有两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呢是所谓的天使啊，这个基路伯是所谓的天使。那在这里呢，它有这个一个在这里呢，神呢就和人呢会面，神呢也在这里呢与人交谈啊，这是神的这个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呢，这个夜鬼这个施恩之处。我们看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夜鬼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论到这个施恩座。那施恩座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上面那个啊，那个可以拿出来的那一块金啊，有两个基路伯的。那这一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施恩座呢，第一，他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宝座来的，神的宝座，它代表着神的宝座。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看诗篇99篇第一节就有这样子论到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 所以这个月柜啊，有两个基路伯，神呢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就是说这是他的宝座，啊，这代表着他的宝座是指向天上的这个光景啊，天上的光景，你知道吗？当这个祭司们呢，啊，当他们要抬这个月柜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抬之前呢，他们要把这些月柜呢给它包起来。他们最后包起来是用什么布来包呢？是用蓝色的这个布啊，这使人想到说，这个月柜呢是跟天使有关的，是跟神的宝座有关的。你看，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四章六节，你就看到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那这个四个活物啊，就是指着这个天使。所以在这个天色，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天堂神的宝座是怎么样呢？是有宝座，那宝座周围呢有这个天使围着，当然也有那个24位长老。所以这个月柜呢是指向天上的，天上的光景是这样的，地上的是一个代表，预表说代表说这个天上的这个情景。所以从这边呢，我们知道神呢坐在他的宝座上，神呢掌控这一切，神呢看顾着你跟我的一切生活，一切的这个气息。然后你在新的一年里，在明年2018年，你要认知说神是那位掌控宇宙的神，就好像这个诗篇103篇19节那边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只管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你把他生命，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你不知道2018是怎么样的，就好像当你走2017年的时候，1月1日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当我们给你看那个所谓的这个教会的计划，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不能够做成的。但是呢，你只要说神啊，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我把我的生命交托，我把我要做的东西交托给你。若是你的旨意的话，若是你的旨意要完成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的。啊，你有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呢，神一定会帮助你。你不要靠你自己，你不要看你现在说，哎呀，我有很多的这个软弱，我有很多的这一些失败的地方，我不能够做的。不是的，你要在神面前什么立志，你要在神面前立志。好像我所说的，人不立志啊，你就没有成就的。就好像你射一支箭，如果你没有那个箭趴那红点对准的话，你就随便去随便乱射，射去哪里你都不懂它射去哪里。但是你告诉我，我要射准那个目标，你射，你把它交托给神，若神的带领，你会射得到，你会射得到的。即使你射不，有时真的是因着一些缘故，你手不稳，你射得不准，但是你还离那个目标呢相当的近，你知道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谈到有没有成就。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你把你自己交托，交托给他，他是那位掌控一切的，你愿意依靠他，他就帮助你，对他有信心。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他必定会帮助你。第二点，来到这个 这边呢论到这个施恩座呢，这个也是一个赦罪之处啊，赦罪之处。怎么讲呢？当我们讲到这个施恩座啊，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五节的话，你看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这个影照着施恩座，你看这施恩原文叫什么？避罪啊，就是遮着罪。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施恩座啊 ，mercy seat， 它的原文的意思说，就遮盖，遮盖，遮盖着什么呢？遮盖着罪。那刚才我跟你讲说，在那个月柜里面呢，有三样东西，其中一个是什么？是那个月板，月板，就是那个石板，那里面写着什么？十诫。那十诫啊，是控诉人的，他讲你不可以杀人，他说你有没有杀人啊？你杀人的话，你就抵触了神的这个什么，神的这个律法，神的这个命令，你就该死。神说你不可以犯奸淫，你没犯奸淫，有的话该死。神说只能够敬拜我，你没有敬拜别的，你敬拜别的又该死。所以呢，在那边呢，那个石板里面所写的东西呢，都在控诉着我们。但是那个施恩座，就是那个盖啊，他把这个盖子盖起来。怎么能够盖起来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知道每一年有一次，这个大祭司呢就从这个那个外面那边，他杀了那个祭牲，他就把它带进去，带进去那个什么执圣所里面，来到这个夜柜面前。那来到夜柜面前呢，他就把那个祭牲的这个血呢，在他面前弹气吃，然后在他上面呢也弹气吃。这表示说耶稣基督呢为世人而死，以致他能够遮盖了世人的罪。当遮盖了世人的罪呢，神呢就不看你有罪的了，神呢就看你为义了。你在神面前呢，你是完全的，因为你被他的宝血所遮盖啊。所以要对这个有所了解，不然的话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做施恩座。施恩座呢就是遮盖的意思，把这些罪呢，把这些律法的这些控诉呢，完完全全的遮盖，以致神呢不再看你为有罪的。啊，感谢主，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只有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被遮盖，我们的在律法上被的控诉才能够被除去，被遮掩着。那另外一点呢，跟这个施恩座呢有相关，同一个字眼是在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你看，所以他凡是他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啊，这个所谓的 propitiation， 这个挽回祭啊，就是跟那个施恩座是同一个字眼的，是挽回，就是说你犯罪了，主耶稣基督呢，把这些罪呢遮住，以致挽回神的这怒气。本来神之前看到你很生气，很生气，很恨你，因为你是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呢，基督宝血遮盖，遮盖之后呢，神的这个脸色呢就变了，他就不再生气了，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他看到的是主耶稣宝血已经把我们的罪已经遮盖了，这所谓的挽回祭，主耶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挽回祭，也是我们的什么施恩做来的。 也是我们施恩主。罗马书你就看得到这一点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凭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你看，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神的这个怒气，不让神再生气了，他用他的宝血遮盖，神呢的脸色呢就缓和下来了。那么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你跟我呢必须要相信，相信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相信主耶稣能够挽回神的怒气，能够使神不再惩罚我们，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什么的宝血。所以呢，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在这个旧约，旧约人的犯的罪呢，他们是向前看，等候那个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等赎罪的基督的羔羊到来的时候，被宰杀的时候呢，他们的罪呢就得到赦免。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要相信呢，我们是往后看，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为我们在世界上所牺牲的，他所做的牺牲，他的宝血仍然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就好像他洗净那些以前在旧约犯罪的人的罪。好，那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呢是这样的怜悯我们，神呢会赦免我们的罪。好，施恩之作呢也是一个怜悯之处。这个施恩作呢是神特别怜悯人的地方，这个可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的，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施恩座前，我们来到他面前哦，我们求他怜悯我们，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来到他面前求他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怜悯。那你跟我呢都需要神主耶稣的怜悯，你有许多需要你可以带到他的面前，你因为他能够，他凡事的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明白，所以你有任何心中的这个苦情啊，你有任何的这个难处的话，你告诉主耶稣，主耶稣会明白的，主耶稣会帮助。你真的是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吗？你来到他面前。你遇到家庭的问题吗？来到他面前。你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吗？来到他面前。你的这个生命有问题吗？来到他面前，你敢敢地向他祈求，他必定会施恩帮助的。你要从心中呼求，你不要所谓的三心两意，或者没有意识，但那你就得不着。你来到神面前，神必定会施怜悯，而且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呢？答案是耶稣已经把那个幔子，那个把这个圣所，把隔离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呢给撕裂到了。如果你看这个 福音书，你就知道了。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当主耶稣死的那一刻，一个神迹就出现了，就是那个幔子啊，那个幔子呢是一个相当大的，按照一般上的记载呢，它是长啊60尺，宽呢30尺，厚有多少厚呢？好像我们手掌那么厚。如果你要抬这样重的一个东西啊，他们说要至少300个祭司啊才能够抬得起那一个幔子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么耐的这么粗的一个幔子，你想它能够不能够随便的破裂？答案是不能够随便破裂，是一种神迹来的。神因着主耶稣基督为人死，所以他就把那个死把人隔开，不能够进入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地方，那口幔子呢也撕裂掉，就是神的做法。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圣徒呢复活，这是圣经记载的，这都是神迹来的。因为表明说主耶稣的死呢是一个带有极大能力的，能够救赎整个世界所有的人，能够赦免人的罪，这个救赎大功。所以你跟我呢要来到他面前，那些得到他的这个救恩，而且得到他的怜悯。好，我们讲到这个施恩座，已经讲了这三点。神的宝座是赦罪之处，也是怜悯之处。那我们就最后一点，我们就讲月柜与我，月柜跟我有什么关系？让我给你看一看呢、啊，这个月柜啊，月柜啊，它里面呢是用木做的，然后里外呢都用金储金包起来的。在上面那边呢，这个呢叫做施恩座，这边呢有两个天使，那神呢与人呢在这里会见。那么这个是一个箱子来的，是可以打开的，可以打开的，里面呢就装着三样东西，这个月板，盛着玛瑙的这个金罐子，还有第三样呢就是亚伦的这个杖、啊、然后呢就把它盖上。好，圣经呢给我们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月柜呢有它特别的地方。什么地方呢？第一，这个呢是一个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能力。那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知道当耶稣也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啊要渡过那个约旦河啊，那约旦河呢当它涨潮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一条它的这个河水呢会泛滥到周围的，所以相当宽的一个地方，要过那个泛滥的那条河呢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呢就叫这个耶稣亚呢，跟说叫这些抬着这个夜柜的这些祭司呢说，你们向前走，你们向前走。这些祭司呢就勇敢的按照这个耶稣亚所吩咐的，他们就向前走。当他们的脚一碰到这个河水的时候呢，那约旦的河水呢就立刻什么分开，河长呢就干了。这代表说神的能力，这月柜呢是代表神的同在，是神有能力的。那今天你跟我呢要相信这位神的能力，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以为神的能力就是那么小小罢了，不，他的能力大得不得了，而且你必须要有信心来什么，来领受，来经历神的这个能力的。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是经历不到的。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蒙召做这个全时间奉献，啊，当时呢，我挣扎得很大，因为你要出来，谁喂养你的孩子？谁喂养你的妻子呢？谁？啊，这个是我所担心的。但是呢，我说，既然神这样子的呼召，那么我就什么？我就凭着信心，勇敢的出来奉献。那么读神学，要读三年半。我心里想说，哎，三年半如果没有薪水的话，我怎么样分配我的这个储蓄等等，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这个安排，神都一一的保守看顾，因为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什么？神的能力，经历神的这个能力。你要那河水干吗？你的脚吗？一定要搭下去的。你在2018年，你要经历神的这个能力，你就把你的信心的脚打出来，说神啊，我要靠你，为着你的名，我要完成这个。神呢，就能够帮助了，而且他的作为呢，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就好像那个绕那个耶利哥城，绕那个耶利哥城，第一天绕一次，第七天呢绕七次，大声一喊，这个耶利哥城呢就倒塌了，因为神在他们当中，神透过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不用亲自的作战，就使那个城呢倒塌，他们就轻易的攻占下去了。所以有些神的方法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有一个牧者就跟我说，你要被安利吗？你的会友必须要有10个家庭啊。你知道为什么10个家庭吗？因为按照一般上的计较呢，每一个家庭给1/10，10个家庭给多少？就等于180,000，对不对？就等于一个人工作的这个什么薪资。这个想法呢，是人很聪明，很聪明。你想，对呀，你没有10个家庭的话，你不要做一个被案例的人，你不要做一个牧者。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作为，神既然带领，我们就凭着信心这样子的走。当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对，有10个人，但是没有10个家庭。平时崇拜的人数呢，你跟我都知道有多少。你想，一个牧者在这样子的一个人数的这个支持之下，可以不可以过日子？按照一般来讲，不可能过日子的，不可能的。而且任何的工作所赚取的，都会比这个牧者所赚取的来的更多，一般上。但是神都没有亏欠，神都恩待。戴德森讲的很对啊，如果我们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啊，就不缺少神的什么供应。神呢就带，所以很奇妙的，神就自己供应。我们不求，我们求什么？求神。神呢就会自己施恩，自己怜悯。所以相信神的这个能力，神的能力呢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是大的不得了。你要尽力，得凭着信心来尽力。第二点呢，讲到这个约柜啊，是讲什么？想的说，侍奉神啊，是一种蒙福的恩典呢。你看一看这个《撒母耳记下》6:11-12上，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夜归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夜归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你看，当神祭杀那个乌撒的时候，大卫就把那个夜归呢交给一个人，叫做俄别以东。那俄别以东呢，就只能够接受了。但是当他接受这个夜归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呢什么，就临到他的家中，那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什么全家。如果你侍奉神的话，你一家人侍奉神的话，同心合意侍奉神的话，神的福气呢一定临到你们的家中了，一定的。因为有什么？有神同在。夜归呢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2018你一定要跟神说，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立志说，我一定要先侍奉神，我也要跟我的家人一同的来侍奉神。你侍奉神，你绝对不会亏本，绝对不会亏本。反而不侍奉神啊，很多时间啊在外面呢闹事情，被很多的这些私欲所引诱，以致弄到家庭呢鸡犬不宁啊。但是侍奉神呢，神就会大大的赐福。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月桂啊，月桂，你看，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当描述这些会幕的时候呢，它是以夜归为开始的，夜归为开始。当然，当我讲的时候，我是从这个会幕的门那边开始。神讲的时候呢，从这个月归那边，这表示夜归啊是中心来的，是中心来的。没有夜归啊，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归于土壤的，都没有意思的。那些陈设饼啊，那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它的真正的意义。因为有神的缘故啊，因为有神的缘故，一切才有意义。所以换句话说，明年，我们一定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什么至宝。你一定要让神做你心中的王，做你的生活的这个中心，因为那个是最宝贵的，这个是最宝贵的东西，你不可以失去的。就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3:8-9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了，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保罗他是这样的，他把一切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以基督为什么，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主耶稣基督说是他的宝贝的，最宝贝的东西。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宝贝的东西，很多宝贝的东西我们不肯舍弃的，我们不肯放下来的。希望2018我们能够把主耶稣看作为我们心中的这个宝贝，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你在整个会幕当中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得到神，你所做的一些东西呢，一定要跟神有关系，一定要跟基督有关系，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主啊，我这个做这个东西能够不能够荣耀你？我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我做这个东西 能够不能够舍你自己的名被高举啊？你这样子的问你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你的抉择呢就不同了。你不是说啊我要做就做 ，just do it， 不不不，你要问说，我所做的能够使神的名得着荣耀吗？如果能够的话，你就去做；不然的话，你不要做，不要做。那么，你就能够以神为你生命中的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你的手，为你的翅膀。所以，从这个月桂，月桂是一个施恩之处，在那里，你能够得到怜悯，你的罪也能够得到赦免。你要常常来到主耶稣面前，常常与他亲近。有了这个，已经摆在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在我们心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的。你不需要去一个很远的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边去那边朝拜，不需要的。你也不需要去一些什么地方，不需要的，就在这边。在你的心中，你可以直接的向神祈求，神就听你。你要珍惜宝贝已经在我们心中了，你跟我要抓住机会，多多的亲近，多多的享受神的同在，那你明年你就会更加蒙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透过这个月桂，你告诉我们，这是你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来的。主啊，如今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那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向你祈求。不像以前只有能够一年一次要祭杀祭牲，要有许许多多的礼仪，真的是很麻烦。但如今我们这么样简单的来朝见你，主要让我们就能够抓住机会，让我们常常以你为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中心，为我们生命的翅膀，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这个偶像，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拦阻，叫我们享受主你的同在，享受与你亲近的那些时刻。你帮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立志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